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杨丽，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啊？就是在一群人当中，大家在一起聊天，那这种人呢，他总是喜欢去打压别人，或者说他喜欢去抢过别人的话，要发表他自己所谓的高见，就好像这一群人当中只有他是眼光独特的，他的思想是有高度的，然后他说话的气势呢是可以碾压全场的。
有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都很多朋友圈嘛，可能这些圈里面总有那么一两个这样的人，
还比较普遍啊。
我觉得是有的。
而且呢，这种人如果是私底下你跟他去聊天的时候，其实他也一样，就是他也会一样的去打压你啊，
是的，
抢你的话头啊，
是的，
时不时的秀一下他当年做什么领导、什么专家、什么师、什么长时候的显赫风光啊。
反正有一个习惯吧，我感觉这一类人呢、就不管你说的那个想法也好，道理也好，有多么的被社会认可，或者是大家都作为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常识了，他都会给你来一下反驳的，就说哎，这个不是，然后就说他自己那一套。
对对对，
不管你怎么样，他反正首先第一句就是不是，然后就来他下面的下文，长篇大论。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多么的独特啊，他的见解多么的就是高人一等啊，这种。还有一种人呢，他就是明知你跟他在某方面是有差距的，他已经看准这一点了，然后他就故意说他那个有优势的那一面。
我发现呢，这种人通常背后的那种心理支撑是，比如说做过领导啊，做过什么专家啊，或者在哪一方面他很优秀、很成功啊等等，于是他就有一种身份的优越感。当他跟别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总是喜欢把自己这种身份的优越感给显示一下。比如说你如果你去恭维他，
是
他可能会很谦虚的说
哪里哪里、
哪里哪里，对。但是话锋一转呢，他又开始回到他当年如何如何。
是的，
所以你会发现有这种很优越的身份感认同的人呢，他常常会不自觉的就把自己作为一个人群当中的中心。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的哦，最有身份的那个通常是不说话的
啊，
他是观察人的，而且就是很关键的时候他说一两句就完了的。但是那些中不溜秋的就是喜欢显摆的，特别要强调一下自己当年做过什么，或者曾经在哪里待过，或者曾经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身份。
就是我听你这样讲的时候，我就想起中国有一句话，形容半桶水
啊。对呀、对呀，
就是半桶水才会
荡来荡去，
荡来荡去，
洒出去，
乱晃荡，对吧？
对。
如果是这桶水是满的，它可能就不容易晃出那个水，也不容易发出声音。反而就是那个半桶水呢，就是特别容易去显摆自己，是吧？
是。因为那种我们认为比较高位置的人，他已经很自我认同了，就他不需要别人再去给他添什么赞美啊来认同他。但是那种中不溜秋的，可能他生怕人家不知道，他需要这种认同，他还不满足，所以他时不时要来一下，秀一下。
对，这也许是在社会中，在职场当中确实是这样一个现象。不过在今天我们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是面对一些长者，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的就是 当我们在老去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个长辈的时候，我们要放下曾经自己当年的那些，比如说所谓的成功啊，所谓的优秀啊，甚至是所谓的高见啊，因为假如说我没有办法放下我这些身份的优越感，其实我会很容易养成一种习惯，到了年长的时候，在任何一个群体当中，就会不由自主地彰显一下自己的，比如说比别人的高见，或者是喜欢去教导别人，然后呢讲起自己的那些观点或怎么样没完没了，打压别人也成为一种无意识的行为，那这种情况下不仅他不可能听进别人讲什么，而且呢如果是谁敢去反对他呀，或者
提出他其中的一些不对的地方、
对反驳他啊、他肯定也会更加的暴跳如雷，
是的是的，
所以想想看养成这种习惯以后，那这种人他跟别人的相处关系会不会有问题呢？
有的，我感觉这个也是给我们渐渐老去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年龄段的人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段特别容易看得清楚，就是比我们年长的那些老人家啊，他以前一贯都是家长作风的，他越老这个家长作风就越明显，特别爱训人，而且呢训的也都是老早以前的那些思想了啊。假如说你敢指出他哪里的不对的话呢，他真的是会暴跳如雷，并且变本加厉的去企图去说服你一定要接受他的观点，
反唇相讥，
对，是是。
其实如果是养成这种习惯的话，人际关系一定会出问题。
对呀、
首先年轻人是不会吃你这一套的，
是的，
因为年轻人我们自己也都曾经年轻过，
是，
我们也知道当我们意气风发正当壮年的时候，对老年人那些思维那些观点那些看法，我们也会觉得他们都很老套了，
是，
他们这些东西都已经过时了，
对，
对吧，我们曾经年轻时候肯定也会这么想，那今天同样当我们在老去的时候，年轻人在面对这样子一个日新月异的一个时代，他更加对我们这些已经老去的人，他会觉得你的思维太陈旧了，
是，
你的观点太落伍了，
是，
所以如果我们还在板起面孔去教训人，去不停地去输出自己所谓的高见，
是
年轻人很反感的，
是的是的，
这可能是跟年轻人的关系就会处不好，
是。
另外你即便是在你自己同龄人当中，只有你在那里表达你自己，没有别人说话的份，那别人对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是啊，
最多就是敬而远之。
对，
那最终呢，我想如果我们是以这种方式这种模式跟别人去相处的话，可能就会落到一个孤家寡人，
对，
这其实蛮可悲的。
对，
其实讲到这儿呢，我就想起曾经有一次牧师就讲到他去探访一个老人院，就是基督教的一个敬老院，当时牧师去探访的时候呢，就跟这个管理者去聊天嘛，就说怎么样，这里都是基督徒，是
比较好管理，
对，是不是很容易管理啊，没想到管理者就很头痛的摇摇头，然后牧师就说啊，基督徒也这么难管理吗？管理者就说不仅难管理，而且最难管的就是偏偏是那些当年做传道人的、做牧者的、他们更难管。然后牧者就很诧异嘛，他就问管理者为什么，管理者就说这些人就是当年他们曾经做过传道人做过牧者的，因为当年
是教导别人的，
对，是教导别人的嘛，现在呢就好像教导别人的这种架子呢
放不下，
对，这种架子也放不下来，这种身份感呢也放不下来，所以他们仍然是动不动就要去板起面孔去教导别人，比如说你去管他了，你想去管他的时候他要来教导你一番，你怎么去管他。所以呢牧师听了以后就在讲道当中提醒自己，也是为了提醒大家，
对，
就是我们都需要学会谦卑，免得就是有一天你去了敬老院你还在去教导别人，那就麻烦大了，
对对，
你就没办法在那里得到一个很好的 别人对你的照顾、
嗯、
因为你动不动就想教训人嘛、
嗯、
别人怎么来去照顾你呢、
嗯、
别人怎么敢跟你靠近呢？
对，
其实这个也蛮现实的啊、哦。
是的，是的。所以不管是普通的老人家，还是就是受过多年这种真理的培养的啊，我们这些老基督徒啊，都应该对自己有一个认知，就说我到了这个年龄、
嗯，
就做这个年龄和环境比较贴近的事，而不要老是放着以往的那个光环不放。
没错没错，就是无论我们当年的自己是很优秀也好，或者是很失败也好，它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嗯、对，是的。
在基督里，其实我们所有的人生经历都是值得感恩的。
对对，
其实我们不要说放下这个曾经的身份光环了，
嗯，
像刚才杨丽所提到的，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没有留意的，比如说我们太喜欢夸夸其谈啊、
嗯、
太喜欢就是自我中心啊、
嗯、
到了年长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被
改变、嗯、
我们生命没有被更新，仍然是活在过去的比如说那个失败的经历当中、
嗯、
然后内心里面仍然是非常非常的自卑、
嗯、
但是又用一种很虚假的那种自大也好，骄傲也好，来去装饰自己，让自己显得挺厉害的、
嗯、
让自己显得就是我还是很有自己的高度的，很有自己的高见的。
是，
其实这一切呢，仍然意味着说我们还没有在基督里面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得着更新。
对，
其实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回到神的面前，去好好的去反思我们自己的生命、
嗯、
究竟哪些是需要被神去修剪的。
是的，就是不管你是曾经辉煌过、
嗯、
或者是你是曾经落魄过，
嗯，
你都不应该以这个为借口继续在往后的日子来重复使用这种身份的光环，
是
或者是身份的卑微，来壮你的胆去在这种群体里面夸夸其谈或者彰显你的什么吧、
就是、
我们都应该就是很谦卑的，很一视同仁的站在神面前，要悔自己的过错，而且要不断地更新自己，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对，没错。今天我们话题的核心其实就是谦卑这二字、
嗯、
假如说我们真的在操练自己谦卑的话、
嗯、
那么我们可能就会留意到与人相处的时候，究竟是不是仍然在用那个自我为中心、
嗯、
在辖制着我们，或者说在牵引着我们。
是。
那透过今天这个话题呢，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探讨。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
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